张居正第十三集。唯有殷正茂一尊铁人似的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。厂子里可有证据？殷正茂问。
有不少的肉渣子。
兵士颤声回答。
哼，这就是咎由自取了，把他拖下去，看能否救活他一条命。
四个刀兵抬着牛疯子飞奔而去，盯着地上的一滩鲜血，殷正茂眼皮都不眨一下，又喊道：
谭立山。
谭立山早已吓得瘫倒在地，昏死过去。殷正茂命人用凉水把他泼醒，说道：
谭立山，兵士白吃你的酒肉，是本总督管教不严，相信这种事儿今后再不会发生。这顿酒饭钱明日我派人给你送来，现在还得麻烦你辛苦一趟，给黄将军带路，去把剩下的三个全都捉拿归案。
谭立山筛糠一般被黄虎木一干兵爷架起走了。殷正茂这才扶着尾巴站起身来，拍了拍尚在俯身干呕的李岩，笑道：
严老弟，走，回行楼的饭菜恐怕早就凉了。
李岩走了两三日，那一天殷正茂正在行辕中召集于大猷、黄火木等几个将领商议剿匪事宜，忽有士兵进来禀告说门口有人找。殷正茂正全神贯注听于大猷陈述用兵方略，便说不见。士兵退下去，又转来奏道：
总督大人，来者自称是你的亲戚，一定要见。
殷正茂一听纳闷，
亲戚？我怎么会有亲戚跑到这里来？
遂请于大猷暂停说话，急匆匆走出行辕大门。只见一个身穿藏青棉布道袍、头戴诸葛巾的胖子背对着他，在门前空场上踱步。这背影很有些熟悉，但仓促间想不起是谁。
先生，总督大人来了。
带路的士兵喊了一声，那胖子回转身来。殷正茂这才看清来者面容，不免大吃一惊，喊道：
怎么会是你？
想不到吧。
胖子笑吟吟走近前来。殷正茂由惊诧变为激动，两手抓住胖子肩膀一摇，叫道：
好你个力。
胖子嘘了一声，打断殷正茂的话，说道：
老表啊，我来这里收购药材，听说你也升官到了这里，就顺便过来看看。
好好。
殷正茂应声说道：你先歇息下来，喝中茶解解乏，那边还有个会议，我去收个场就马上过来。说罢喊过一名侍卫，让他把来者带到自己的职房。从总督的神情态度，行辕内的侍卫听差便知来者是贵客。送进职房之后，当值听差又是躬身打衣，又是请坐上茶，又是缴来热毛巾擦汗去尘，忙得团团转，为的是讨来者一个笑脸。其实这位大模大样的来者并不是殷正茂什么亲戚，而是湖南按察使李义和。义和字幼资，与张居正、殷正茂都是嘉靖26年同年进士。因他是荆州府应城县人，与张居正兼有同乡之谊，是张居正屈指可数的密友之一。这次千里迢迢从湖南长沙秘密来到庆远，正是肩负张居正的使命而来。在职房里落座不过片刻，李义和已喝了一大壶热茶。在同僚中，李义和有李三壶的绰号，意思是说他茶壶、酒壶、尿壶一样都离不得。听差见他这么能喝茶，索性端上一把镶银的特号陶制茶壶。
哟，你们总督这么阔气啊。
李义和指着茶壶说。听差回答：
啊，这是前任总督李大人留下来的。
提到李岩，李义和心中就有了一阵不平之气。
这狗日的，连吃败仗还发了大财，只落个致仕的处分，太便宜他了。
于是问道：听说李大人走时用了50匹马搬运行李，
这还是砍了一半呢。
听差是个老兵油子，见多识广，嘴上也就特别滑溜。 依李大人原来的想法，什么都想带上，200匹马都不够。
怎么会有这么多？
怎么就不会有这么多？听差反问，指了指窗外远处的崇山峻岭，说道：你这位先生新来乍到，不知道这大山里头有一种野果子，才花生米那么大一颗，酸酸涩涩的，也没啥味道，但却有一种特别功效，吃下去能给鸡巴长劲。每年中秋前后，这果子长熟了，李大人就派兵士上山采撷。去年摘果子的士兵还遭了韦音豹的伏击，死了20多人。果子采回来后，李大人命人用蜂蜜把果子酿成果脯，一年要做几十坛子，除了自己受用，还拿出去送人。就这玩意儿，李大人准备带走10坛，10坛就得5匹马来驮。后来一裁剪，只带走了2坛。
听你这么一说，这野果子不就是春药吗？
是啊。听差神秘的眨眨眼，煞有介事地说，
听人说，如果常年吃这玩意儿，人就变成了发情的公猪。
一句话逗得李义和捧腹大笑，说道：
呵呵，现在我明白了李大人为何要找4房姨太太。
我们这儿一头公猪一年要给100头母猪配种来。听差说话越发肆无忌惮，他那又憨又狡的滑稽模样使李义和笑得直喘粗气。正在这时候，殷正茂一步跨进门来，凑趣说道：
什么事儿这么热闹？
李义和又把听差说的话学了一遍，殷正茂也忍俊不禁，扑哧笑了一声，让听差退了出去。
三虎兄，
殷正茂打量一眼李义和，口气诙谐地说道：
你这堂堂正正威震三湘的按台大人，怎么冒充鄙人的亲戚，突然间来到这里？
李义和压低声音说道：
我奉太岳兄使命而来，实属机密，不得不乔装打扮。
对自己这次升迁任职，殷正茂一直感到是个谜。上任之前，他除了给皇上寄上谢恩折子，还分别给高拱与张居正各去一信。虽属私人信札，却是应景公文，无非是些感激话。因为不明就里，殷正茂不敢贸然表态。现在见到李义和，知道各种蹊跷可以解开，于是急切问道：
太岳兄有何吩咐？
李义和故意卖关子，嘻嘻一笑说：
我倒想听听石听兄对自己这次高升有何见解。
殷正茂脱口说道：
什么高升？说不定是一个陷阱。
李义和回道：
怎么不是高升？你由3品官的8叠篆文铜印换成如今的9叠柳叶篆文的银印，虽然官阶没有升，但你手上这颗银印其规格尺寸虽比1品大员稍稍小了一点，却比2品大员还要丰硕一些，而且比纽还是一只卧虎。我大明帝国200年来，凡持此印者，只要打了胜仗，立刻就可升任九卿。史廷兄，这一点你难道不清楚？
殷正茂听出李义和的话中明显含有醋意，故意反问：
如果打了败仗呢？下场还不同李嫣一样卷铺盖滚蛋？
咱们同年中，谁不知道你殷正茂是个人精？
李义和喝干了一壶茶，又喊听差进来续上一壶，接着说道：
所以啊，太岳兄担心的不是怕你吃败仗，而是怕你上了高胡子的当。你刚才不是说到陷阱吗？高胡子真的就给你设计了一个陷阱。
什么陷阱？
高拱给你多拨20万两银子的军费，并放出风来是让你贪污的。请问杨师兄，你怎么处置？
这个请你转告太岳兄，我殷正茂1两银子也不会拿。
全都退回去？
不，既然以军费名义拨出，我为什么要退回去？
殷正茂先是冷冷一笑，接着侃侃言道：
我打算用这笔银子作为犒赏之资，凡斩叛匪1个首级的，奖银10两；斩1个叛匪头目的，奖100两；活捉韦银豹、黄超猛的，奖银50000。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有这20万两银子在手，剿灭叛匪也就更有把握。
李义和频频点头，说道：
老兄如此安排，
太岳兄也就大可放心了。怎么，太岳兄也认为我是贪墨之人？李一和听出殷正茂的问话中已透出些许不快，连忙解释说，石庭兄，你别误解了太岳兄的意思，他不是担心你贪污这20万两银子，而是怕你不知道这些银子实际上是高拱设下的诱饵。
诱饵？
殷正茂睁大了眼睛。是啊，京城里头最近发生一些事情你并不知道，太岳兄本来想写信告诉你，又怕信件落入他人之手，故派人来湖南告知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，让我设法告假十几天，偷偷来到庆远与你通气。李义和虽把隆庆皇帝生病、高拱与张居正两人间的一些过节述说一遍，殷正茂听得仔细，预感到京城大内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骤雨，但对高拱欲加害于自己的计谋却是将信将疑。深思半晌问道，如果我既不贪污这20万两银子，又打了胜仗，他高拱如何能够害我？老兄大概还不知道吧，你刚离开南昌，京城督察院就已秘密派人到了南昌，为的是调查你在江西任上有无贪墨行为，一走一来也就是前脚后脚的事儿。大凡升迁之人，绝没有京城督察院追着屁股勘察之理，而且这个督察御史与李延史同年，都是高拱的门生。杨师兄，这其中的奥妙你难道还看不清楚吗？李义和振振有词，句句都是殷正茂不愿听的话，却又句句都得听，不免心中一阵烦躁，对高拱的一点幻想也就烟消云散，带之而来的是一种刻毒的报复心理。顿时三角眼内又射出两道寒光，咬牙说道，我倒要看看高拱是不是真的把我当猴耍。如今他已经在耍你了，李义和补了一句，那就看到底是谁耍谁。殷正茂一拍大腿，声音低却很瘆人，我手里有张王牌，只要放出来，倒的绝不是他高拱一人。李义和一震，急忙问道，什么王牌？殷正茂狡猾的一笑说道，其实也不是什么王牌，到时候你便知道。殷正茂所说王牌就是李岩送给他的那一张20万两银票，他虽然并不怀疑李义和确实奉张居正使命而来，但他觉得李义和所说之事有一些尚待证实，因此仍存了一点戒备心理，不肯道出实情。李义和也看出这一点，心里头便不愉快，遂起身告辞。怎么就要走？好歹要住上一个晚上。殷正茂看出李义和不满，便真心挽留，不能住。李义和朝直房门外看了一眼，说道，你这总督行辕还有不少李岩旧人，设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对你我太岳兄都不利，还是快走为妙。这么说我也不强留了，殷正茂说道。两人在辕门前拱手别过，离辰时还差半刻，张居正就走进了内阁院子。沉进深出，这是内阁铁打不动的办公时间。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，一直未曾更易。内阁建制之初，场地非常狭小，三四个阁臣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，后屡经扩建，才形成今日的规模。这内阁院子现共有三栋小楼，正中间一栋飞角重檐，红场富丽，为阁臣办公之所。院子东边的小楼为告敕房，西边为制敕房，南边原为细地，后因办公地方不够，在严嵩任首辅期间又于此造了三大间卷棚，内阁各处一应帮办属吏都迁来这里。阁臣的办公楼进门便是一个大堂，堂中央供奉着文宗圣人孔子的墓主牌位，大堂四面都是游廊，阁臣四套直房门都开在游廊上。楼上房间有的是会衣朝房，
有的是阁臣休息之所。首府高拱的直房在厅堂南边，窗户正对着卷棚，张居正的直房在其对面。自从赵贞吉与殷世丹两位阁臣前年相继致仕后，直房就一直空着两套，门上落着锁。直房一套一进两重，共有六间，机要室、文书室、会客室等一应俱全。现在高拱隔壁的一套门已被打开，两个杂役正在房中收拾。张居正知道那是预备高仪入阁办公了。张居正刚在直房里坐定，内役还没把茶泡上来，便有一位吏员进来禀告说高阁老有请。张居正起身过去，只见高拱端坐在硕大的红木案桌前，看得出已到了一些时候。桌上摆了几份翻开的折子，显然都已看过。高拱指着文案横头的一张椅子，示意张居正坐下。太岳，昨夜睡了个安生觉吧？高拱侧过身子，摆了摆官袍问道。回家头一个晚上反倒失眠了。张居正答。总不至魂已息而久视吧？高拱眼角微微一动，疑语道，你向来风雨如磐，也有失眠之时。张居正听出高拱话中讽刺之意，想到会不会是高拱知道了冯宝昨夜来他府中前访之事，顿时多了一份警惕，装糊涂说道，哦，前些时因为担心皇上病情，心绪不宁，一时还没调整过来。高拱并不知晓冯宝前房的事儿，说这几句话无非是寻个话头开场，其实他一门心思还在张家印送来的底报上。如今拿眼缩了缩摆在案桌上那份黄绢封面底报，脸色一沉，出气也不匀了。兵部的事情平常都是由你分管，我也十分放心。高拱打了一个顿，把话引上正题。安庆驻军哗变的事如何处置？三月间，安庆驻军指挥张志学纵兵围攻与其有怨隙的知府查志龙的官邸，与官邸守军发生战斗，打了好几天，直到应天巡抚张家印带兵前往弹压，才得以平息。当时底报到京，因皇上正病重，内阁没有会议此事，张居正便给应天府尹张家印去信，着他全权处理。府军关系紧张甚至交恶已属司空见惯，每年各地时有发生，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，所以张居正致信张家印后再也没有过问。现在见高拱恼着脸问起，便猜想其中生了变故，于是谨慎说道，事发之后仆责成张家印调查此事，究竟如何处理尚未收到底报。你看看。高拱把桌上那份底报推到张居正面前，张居正一目十行看了下来。此次安庆兵变，首恶为驻军指挥张志学，此人性在吏直，事在机捷，志在监禁，实在混浊，为报个人仇隙，置朝廷纲纪而不顾，竟纵兵围攻安庆府官邸，导致军士死九人，伤二十一人，无辜市民亦有五人死于流矢乱刃之中。查安庆府尹查志龙与此次兵变亦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，平日会依驻军将领，不行谦恭，处处颐指气使，府军合办之事虽在微末，亦行刁难。此次兵势哗变之起因，实乃为查志龙调拨军粮以次充好，府仓陈米几近糜烂，鼠使沙粒乱不其中，遂招致张志学怒不可遏，引来一场血战。下官勘察之中发现查志龙尚有种种贪墨劣迹，故决定将张志学、查志龙一并锁拿，下刑部拘验。